在古代呢，道德是底线，道德有时候大于法律，谁碰谁完蛋。比方说我们现在经常看到有小孩调皮，这个爱上树掏鸟蛋，或者是上树抓几个小鸟养着玩。可是在唐代，告诉各位，千万千万别让自己的孩子这么干，要出大问题。说是在唐懿宗时代呢，曾经发生过一个掏鸟引发的大案，是轰动长安城。说当时啊，管理整个长安城的社会治安的叫做京兆尹，这个人唤作温章。他上任前，天子脚下不少官二代、富二代、草菅人命、欺男霸女，官府根本不敢管。黑社会放高利贷、开赌场、设妓院，基层贪腐衙门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导致京城治安非常差。那老百姓怨声载道，换了几任领导都不行。他呢，嫉恶如仇，执法如山，一上来直接严刑峻法，搞严打，杀鸡儆猴，处死了一大批不法之徒，使得治安大为改观，老百姓交口称赞。说一天，他刚上班，就听到衙门口专门接受放告的碗铃哗啦啦的响了起来。什么是碗铃呢？就是特意在大衙门口呢挂一串铃铛，有点类似于后来的击鼓鸣冤。这本来是没什么，可是呢，得报之后，温章大吃一惊，说铃铛响，叮叮叮，没见人，以为是遇到了啥灵异事件。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之下，温章就跟过去观察了一会儿。哦，原来是只乌鸦，一会儿飞过来撞一下，一会儿飞过来撞一下。温章啊就很好奇，就跟着这只鸟，没想到呢，竟被这只飞鸟引到了城外的一棵树下。一查，果然有情况。原来是一个掏鸟犯，正爬在树上掏鸟。那到底是为了做烧烤，还是想留着玩，还是捕捉卖钱，那就不知道了。那因为这个事儿非常的神奇啊，鸟通人性不假，但是呢，遇到危险能专门飞到衙门门口报案的，这确实是千古奇闻。再次强调一下哈，这是正史记载过的。虽说呢，你找遍当时唐朝的刑典唐律，掏鸟什么罪啊？压根儿没有，顶多教育一顿。可是这个温章啊，后来直接判了掏鸟的，验明正身，是立即正法。听到这儿，你不觉得荒唐吗？啊，他掏个鸟啊，还被判个死刑砍头，你这是不是太蔑视法律了？当时啊，质疑温章的人也不少，可是呢，他不慌不忙，直接搬出了唐律的另外一条条文，什么内容呢？古人迷信嘛，就是造成灵异事件影响到天数的案件都可以从重从严判处。那个时候科学不昌明，什么天狗吃月亮，哈雷彗星扫过地球了，现在很多反常天气多嘛，那个时候冬天打雷下雨雪啊，这都是大事儿啊。还有故事当中的这个鸟禽自个报案等等，都将它归于异象，乃老天示警的范畴。很严重的话会影响到皇帝大大和当朝国运，当时古人认为是了不得的大事儿。所以说这个事儿看起来很小，可是呢一被拔高上纲上线，那完了啊，掏鸟汉子看似掏的是鸟，实则影响了天下。说天地万物皆有灵性，乌鸦受奸人迫害，来官府主动诉冤求助于官，这本是老天爷的讯息。若人间官员处理不好，恐怕会引起上天神灵不满，觉得你人间天子怎么当成这样，乌鸦也有母子亲情，比肩人类，你竟然不当回事儿，信不信我降下灾祸。所以呢，当时唐朝皇帝一听温章所言啊，确实如此啊，朕乃天子，老爹发怒，朕哪能顶得住啊，这小子确实其罪当诛，就这么地倒霉蛋下了黄泉，没理可讲啊，就是因为他生错了年代。那在唐朝呢，除了刚才讲到的掏鸟这事儿不能干，还有一件我们现在老百姓万万不能去做的事情，那唐朝以前也不行，那就是私自加盖房屋。你想现在咱们身边这种事儿还少吗？尤其是一些农村地区啊，小炮楼想怎么盖就怎么盖，顶多罚款拆了不就好了吗？但古代是坚决不行，可能古人觉得跟风水有关吧。在古代这事儿非常非常大，你像当年的唐文宗专门针对这个问题三令五申，让基层坚决彻底落实，说普通市民和商人家的宅院如果站在二层能俯瞰到其他人家的宅院，那院主呢要被打100大板。 别看这100好像这个数字不多哈，不疼不痒，真要打下去啪啪啪的哈，屁股打烂，严重的可能会直接打死。那打完屁股还不行，还得在3个月以内限期拆除。那如果说啊，我就是倔，我就是不听，那怎么办呢？那按照盖楼的层数，我就算你刑期，盖得越高啊，这个判刑越重，打屁股不行了啊，直接判处流放，充军杀头。等到了后头，哎，唐敬宗时期还真有这么个人撞到枪口上了，他是个外国老头，还不知道这回事儿啊，就犯了个忌讳，因为楼盖得太高，结果呢判了个谋逆之罪，满门抄斩。看来在古代，像万达这样的卖楼吃饭的公司，那肯定会被活活饿死。好，最后呢，我们再拎出一个血淋淋的事实，非常值得一讲。你看，现实生活当中很常见的就是不遵守交通规则。那咱们现在都有小轿车，古代人家有马，马车呢就相当于现在的车。现在车多，交通拥挤，其实骨肉也一样，路也就这么窄。那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哈，你看很多的古装剧里头，我们经常看到主人公是在闹市区策马狂奔，驾哒哒当哒哒哒，好像在古代没有交警这个部门治他。其实这是不符合历史情况的，因为严重超速也是违反交规的行为。在古代，比方说宋朝，如果被当时逮住，你以为扣点分儿、罚你点钱儿，然后局子里蹲几天就完事儿了吗？错，如果被捉住啊，直接脱裤子照着你的屁股50大板，啪啪啪，血肉模糊。再看看你是不是有伤人的行为，如果说你肇事伤人，完了，你不光是赔钱打板子事儿了，还要按照过失杀人来论处，最轻的流放千里之外，出了人命立即是绞刑伺候。